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今天又有个台风来哦，登陆了。各位还来，实在是非常这个精进。我们今天呢，接着上上周啊，跟各位来报告四谛二从。那么在开始跟各位报告之前呢，跟各位先讲一点，昨天听净空师父的开示的心得。昨天呢，他老人家呢一开始就跟我们讲啊，四个字啊，不惊不怖。还记得我们上上个礼拜呢，就讲到那个911事件，那佛菩萨非常的慈悲哦，他就接着来，马上来个917的这个，那个叫什么台风来着？纳尼哈。这个我女儿跟我讲的，她说怎么会是这样子的？50年来，甚至恐怕是100年来呢，难得见的。很多老人家都说，八七水灾都没有这么严重。记得八七水灾那一年，我刚从大溪搬到中和连城路，那个地方呢，向来都很容易淹水的，尤其那个时候，记得我们那时候吃饭呢，我都还记得是在大的那个浴缸，不是那个。阿鲁米耶哈，就是铝的那个洗澡盆上面呢，我跟我弟弟做一个，然后我另外两个妹妹做另外一个缸子，然后我们吃饭啊什么都在上面，那就飘在那个地方坐席。那幸好我们那个炉火都还是高于那个水面的，所以还可以在那边煮饭。那个时候煮饭还是用那个煤炭啊，还要烧煤炭的，所以没有瓦斯，没有电呢、啊，还没有关系。这也让我想到那天回这个西莲经院呢、啊，发现西莲经院跟我当初在那边随着师父共修的时候呢，还是一样，他还是在烧那个木材。听说在经院里面呢，那个有一位学姐跟我讲说，没有人会现在已经没有哪一位在家人了、啊、会用木材煮饭，因为不晓得怎么样用木材控制火候。可是各位想想看哦，如果真的有一天真的停水停电啊，你不晓得怎么去引山泉水，不晓得怎么去这个找到这个地下水，怎么样用到非公共能源的方式呢，还能够不要让自己过一个非常灰头土脸的生活。我觉得这些也就是丛林制度啊，像目前难得有几个这样的道场呢，可以这么刻苦的在实践呢、啊，丛林教育、丛林制度、丛林生活的方式，真的在那边修瑜伽的，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东西呢，是应该让我们回来思考的。所以像这一次的台风呢，就在6天前，一个礼拜前，我们还在远远看到那个12个小时远的另外一个半球、啊、发生那样的事件。虽然我们也会这个心急很非常惊恐。可是毕竟都是远在太平洋的另外一方哦，总是觉得说啊，他们好可怜，就还在觉得他们很可怜的同时呢，嘿，可怜就临到我们身上来了。这其实也就是昨天这个净空师父讲的，说啊，我们在1999年呢，各个宗教就已经在预言末日了。那么所有的宗教师都非常同心协力的呢，来帮忙用各个宗教他们自己相信的方法呢，来延迟整个末日现象的到来。可是呢，过了2000年，就是所谓的千禧年，现在也2001年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这个时候呢，整个这个全世界各地的人民呢，就开始怀疑啊，这个宗教家所预言的这些东西呢，不是真的。就是说，这些宗教家啊，公生求你啊，吓我们这些人，这个老百姓。那么，因为慢慢的这些这个共业呢，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颠倒心呢、啊，在开始长养了，所以呢，真的这么多宗教家的努力底下呢，至少对我们而言呢，佛菩萨实在是非常慈悲哦，就让这些当然会有些伤亡，可是呢，真的让我们能够有反省机会的灾害，啊，临到真正我们身上来。过去都觉得说土石流不应该是发生在台北的， 那么开始阳明山北投有一些这个现象的时候，记得那次上北投山上去威灵顿山庄见妙净长老的时候呢，就在妙净长老他所住的那个黄院长家的隔壁呢，那个楼梯也就是不晓得为了什么就垮下来了，就在隔壁而已哦。那黄院长家就好好的，你看哦，连想都想不到的事情呢，都会发生在我们四周，所以真的不要再有这样子的颠倒想说啊，那些灾难呢应该没他衰啦，哦，不会临到我身上来。所以真的你在你的修行功夫上，会不会在这些无常到来的时候呢，你自己知道要往哪里去。这是昨天净空师父呢一直我想他要讲的重点呢是在这里。如果你自己的修行功夫呢还没有办法离我所，还在我人众生受者相在那边打转，还在知见上打转，还在想说啊，我只要去懂一点佛学的道理，修行啊慢慢来哦，等我老了再出家，马上就可以变成老和尚。这个是我那天听这个慧敏师父啊在录音带里面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哎这样蛮好笑的。真的这种不死寻思哦，总是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慢慢来没有关系。所以上上礼拜呢，我也把我那天911当晚的那个自己切身的经验呢，真的让我觉得说多睡一分钟啊是这么浪费时间浪费生命这么可怕的事情，我也很可能就这样一觉不起了。那么如果还有这样子的一天，还有这样的一刻钟能够让自己闻思正法，有一点点修行的效用，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能够把我所这样的一个执着呢稍微减弱一点啊，稍微减弱一点，把我的性根真的能够升起，有栽培，让我的一念净性发得起来，让我的大悲心让我的菩提心就长养在这样子的一个性根上面。这其实就是我想不管经律论不管哪一个大德啊，在不管讲什么样子的这个佛学的道理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的就告诉我们闻思修戒定慧。所以昨天净空师父也特别讲，他说呢我们不要啊真的只是迷醉在佛学的道理，尤其呢唯识啊很容易很多人就研究到死胡同里面去了，就迷失在那么多的法相名词当中呢，就不知道唯识理的背后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自己必须要抉择行门。了解这么多的唯识理，如果你没有办法申请相应的智慧去替自己抉择一个深信不疑一门深入的行门，在修行上下功夫，我想佛法真的怎么样都帮不到我们，帮不到我们。共业并不是一两个人可以转，可是呢别业却是每一个人可以修的。所以我们自己在修行功夫上呢，假定不能够啊精进啊，精进是大圣的可以说是唯一善根。那么精进是要精进什么？绝对不是要精进看电视、精进打牌、精进继续的我所，而是精进呢断贪嗔痴的三根。所以呢这样的精进是时常要挂在呼吸之间的。所以止观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要观呼吸，观呼吸在这么多的法门当中呢，就是要去观一口气进去呢不见得有一口气可以出来，用这样子的一个精进呢来让我们修精进行，真的能够在断自己的一切的烦恼上面呢下死功夫啊，下死功夫。所以所有的唯识理包括其他的宗派的这个研究呢，我想它的标月值都指向修行。所以我上个礼拜跟各位预告说四重二谛呢其实就在讲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要把四重二谛本来在第九卷的进度呢一定要拿到这个时候来跟各位报告，就是实在说它非常的重要。在我们把总标就是归境记缘起讲完以后，都知道哦，原来陈维师论是在破执着的，他不是在讲什么大道理的。那么既然他是要破执着，可是他本身会不会产生执着？读维师的修维师的人会不会有自己的执着？会有啊。所以呢我最近也开始在读入宗论。入宗论呢是月称论师啊 依着龙树菩萨的中论啊所写的一本啊，一本专门来破唯识家的啊，专门来破唯识家的。记得之前我还跟各位讲过呢，如果你在唯识很欢喜，然后呢一路学下来也很相应，然后你就非常相信呢、啊、唯识的道理都是不错的。结果呢，我之前也跟各位报告过，当你有了一个证件了以后呢，你不妨就把轻辩论师所造的掌真论呢、啊、拿来看一下，看看呢、啊、轻辩论师是怎么样批评唯识的，看看你的心呢、啊、会不会读了轻辩论师的这个顺见理论啊掌真论了之后呢，哎，被他骂的，哎，好像唯识不对哦，啊，你会不会心起动摇？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啊，大家都说轻辩论师啊是这个顽空啊，是断空的人，那我们就不要讲他，我们讲啊大圣的大论师月称论师啊，月称论师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论师啊，他所造的入中论一样破唯识，他右手破他自己一派中观的轻辩论师，破他的中观呢、啊、学错了，一边呢他也骂唯识家。所以唯识家呢，你所立的量、立的量、做的道理呢，都是有这么多的错误，骂的真的是非常的淋漓尽致。各位啊，如果现在啊看得懂入中论，把入中论翻出来一看，嚯、哦，被他骂两句话呢，你开始怀疑了。哎，廖成林这个人在台上讲啊，唯识好像有那么一个道理，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他讲的道理都错啊，好像中观比较对。于是呢，哎，你就转去学中论。那么学了中论之后呢，哎，你又看到有一个口才不错的大德啊，他又开始在讲法相的一些东西，或者讲如来藏的东西，他又在讲到中观空中的人他们的一些偏执。于是你就开始怀疑，哎，空中的道理好像不是最好的。于是呢，你又变性，啊，你又变性了。又转去学如来藏呢，转去学其他的东西。后来觉得说，哎呀，大圣不好，大圣呢，不过就是三派，空一派，法相有一派，这个如来藏一派，三派都互相骂来骂去，净土的人跟禅的人也在骂来骂去，然后呢，这些人都不对，那我去学藏好了。啊，那学了藏之后呢，发觉藏传是从南传来的，于是呢。藏传那个咒语啊，不晓得他什么意思，干脆呢去南传学好了，就又跑去南传学一些法门。可是啊，你就这样继续压香对白，这个呢就是我们讲啊五种种性当中的哪一种种性啊？各位还记得哪五种种性吗？声闻、缘觉、菩萨、不定跟一禅体啊，就是五种性众生。那请问这是属于这五种的哪一种啊？好说是不定，好说了哈，哎，慈悲一点说呢，叫做不定种性啊，就是要、哦、哎，看到黑后啊，这个也可以学一点。那改天看到那个人也不错，这个也学一点。那总是呢，在没有一门呐、啊，他是真正呢、啊、有牢固正见，没有办法。所以呢，当我们在学一门的时候，当我们在学一门，你要去断定它是不是正见，不用等别人来跟你讲，因为呢，人家总是会说他所讲的都是对的嘛。你怎么样去问人家说，你去买水果，去水果摊子说，哎呀，老板，你的西瓜到底甜不甜？这句话等于是废话，有哪个老板会跟你讲说他的西瓜卖得不甜的？那因为你知道每个老板都是会这样说的，所以呢，你虽然会这样子问，可是他不管讲什么答案，你永远不听的。那不听你干嘛问这个问题干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众生的颠倒，这是众生的颠倒。所以我们说啊，慈悲讲，我们这样子的习性呢、啊，换来换去的习性呢、啊，没有办法对一门产生牢固正见的习性呢、啊，是不定种性。可是说难听讲。请问这样的人有没有办法成佛？有没有办法成声闻？有没有办法成缘觉？有没有办法走向菩萨道？没有一门可以成的，所以呢，他被归为哪里？ 归为一禅体，五种性众生，因为他从来不想在他的福田上面种下种子，不肯发心，不肯播种，怎么盼来收获呢？怎么可能呢？你在你每天再把你的土地翻松翻松，浇水施肥，施得肥肥的，你的福田很肥啊，可是有办法长养栽培你的善根吗？没有办法的。所以纵使你的福德资粮再怎么深厚，如果慧资粮啊没有办法种下菩提种子，再怎么样无量劫都不可能发芽的，不可能发芽的。所以啊，慈悲讲是不定种性，讲的残酷一点就是无种性。那么上回也跟各位同修报告过了，为什么为识要立无种性，就是为了给我们心一个警惕。如果我们再不发大悲心，好，我们不一定强迫你一定要发大乘大悲心不可，大乘菩提心不可，那么你就发出离心好不好？你出离心发得起来发不起来？今天呢碰到燕窝了，鱼刺了，好吃的东西了，一现行了，又在现前了，你马上心就动了，我吃完这一碗我再出离好了。你出离心也发得不牢靠嘛。好，那你说我发圆觉心好了，圆觉心是生在无佛时代啊，见到这个花落，见到鸟鸣，听到鸟鸣他就开悟了，而且通常圆觉辟支佛都是生在国王家的。看看我们现在的福德，我们像是国王家的弟子吗？不像。所以你看哦，你什么种性跟着经律论判别一下，你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纵使你披上佛弟子的外衣什么都不是。所以呢学二谛四重啊很容易就掉入知见的辩论，尤其空的、有的、如来藏的、藏传的，尤其像宗喀巴大师，他在广论当中呢也对所谓的二谛呢有藏系特别的见解。如果你就在二谛四重当中没办法获得正见，你就这样往来往去好了。各位就知道，我们就举维摩诘经，维摩诘经呢一堆这个菩萨呢由文殊菩萨带头呢就去见维摩诘居士，那他们就谈到诸法实相的时候呢，这个维摩诘居士就是说，哎，每一个人说一句来。到了文殊菩萨总该很厉害了吧，他是智慧第一的吧，他说啊，诸法实相不可言说。可是到了维摩诘居士啊，维摩诘居士啊一样默然不语。那么什么叫做真正的圣义谛？圣义谛有言说可以安立吗？没有办法，连文殊菩萨示现出来表法的意思呢都还必须要依言说表他的心意。所以维摩诘居士之后就开示了，一真法界不是任何言说安立可以来了的，可以来了的。所以一切的施设安立都是世俗，只有一真法界呢是真的圣义，是在维摩诘经当中所说的。那么在涅槃经有说，在佛心论有说，在各大经典也都有他的二谛的说法啊，二谛的说法。那么像空啊、唯识两派对二谛的说法呢也是显然的不一样。在般若空里面呢，他说一切毕竟空，不但世俗谛是空的，连圣义谛都是空的。我、一听到我们这个凡夫众生马上就又惊又怖，对不对？净空师父昨天还在讲，我们叫我们不惊不怖，我们的惊怖都还来自于世间事。可是我们的惊怖呢，如果发生在这些了义经典上面呢，看到一切毕竟空啊，嗨啊啊，我这么多来这么多时间来的修行呢都是没有用的，你很可能就放弃了。所以呢唯识法相就是看到这些闻听闻毕竟空就放弃修行的人，为了对治这样的毛病，于是他就讲说啊，给你个依靠好了，我就跟你讲，依他起性是有的，委缘成实性是有的，只有偏计实性是虚妄的，是没有的。于是呢看到这样子的这个修行人呢就说，阿弥陀安心了、这样呢一切法的确如佛所说是因缘起啊，原来因缘自信就是依他起， 当你好不容易相信攀到在大海当中的一个树干的时候呢，你又有个机缘看到了路中论，月城论师又把你把住依他起信的这一根树干骂得狗血淋头，这时候我放掉就沉掉死掉了，对不对？或者呢又没有办法让我真正能够就近成佛，那我到底是应该放掉呢，还是应该继续握着呢？请问，就像上上个礼拜我问各位的，如果你现在这个想法就发生在坐在那个撞这个纽约双子星大楼的那架飞机上的时候，你还会想这种问题吗？你还会想到那个树干我是要抓着还是要放掉吗？请问，让你还要去考虑抓着或放掉的那念心是什么？就是我所的执着，那个执着就是二谛这个理要破的东西。它不是要你抉择到底般若所讲的毕竟空是对的，还是唯识讲的依他起性有是对的，不是这个东西。可是你就回来怪，哎，月生论师啊，你们跟我想谁？讲清楚嘛，说明白嘛。那这个话当然也可以去跟婆伽梵说，就世尊啊，拜托诶，公开清楚诶，啊，为什么你这里说这样子，那里又说那样子？记得佛自己在涅槃经就说，我无法可说，我49年没有说过一个字。可是我们众生所有的知见都依于什么？都依于什么啊？都依于文字相、音声相，是不是这样子？请问我们的知见是不是来自于音声的听闻？是不是来自于文字的阅读？是不是依于这个东西？没有音声听闻佛法，你自己会有这种现在的知见吗？如果你没有看到所有的文字施设，你会有你现在对佛法的知见吗？没有，因为我们都是有所依的。我们不是依于听闻佛法的音声，要么就是来自于依于文字施设的经教。看到有你就认为有，看到空你就认为空，我所的习气就在这里现行，就在这里现行。所以呢，各派的论师呢就用各种善巧方便，当他发现你只有了，他就讲空来破；他看到你只空了，就讲有来破。他不是要你破了空以后呢去执着一个空或执着一个有，他不是破了有之后呢去执着一个有或执着一个空。那你讲了半天到底二谛是在说什么？我讲一个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我想我们都知道父母亲呢都会扮所谓的黑脸跟白脸，对不对？好像我爸爸呢是一个典型的我们家是一个日本教育典型的家里。从小呢我就被规定了，这个进门呢、鞋子一定要并排，而且呢一定要朝向外面，不能够说我现在呢穿的鞋子啊上那个榻榻米啊，我就把它这个鞋尖呢、朝着这个床啊，朝着榻榻米就这样子走上去，更不允许你这样子前后错置。我爸爸那种军事化教育呢非常严的，你如果随便乱放啊，你等一下下楼来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你的鞋子了。这有点像军事教育，有没有？你如果自己的牙缸啊、牙刷啊没有按照规定摆对位置的话呢，你再回来的时候呢，看到你床底下那个脸盆里面的牙缸、牙刷就不见，你就要再花钱呢去福利社再买一套。看你家里有多么富有，你就去买好了，买到看这个规矩你什么时候学会？那个时候我是叫啊，那吊嘎有够辛苦的。然后呢才五六岁大还在幼稚园上课的小朋友呢，我就要背着，我爸爸是水电工齁、就要爸爸背着那个水电的那个皮带啊，去跟着这个我爸爸去修理人家的水电。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家淹水呢就是靠我爸爸的那个老功夫，自己有抽水机啊，在那边抽了水。小时候我就陪他上工，然后呢他去把这个电器啊一个一个螺丝下来啊，我这个小童工啊就要旁边呢、刷铁锈啦、上黄油啦，去做这种事情啊，是这样被要求起来的。 那个时候我恨死我老爸了，我说我绝对以后不要学电机的东西，不要学机械的东西，不要去搞这，所以后来我选系，他当然是逼我一定要选甲组，那我是考甲组是不错了，那我就甲组啊，第一志愿就上了台大，可是呢，我自己还是做主啊，转系转到心理系去了，我还是叛逆，我怎么样都不肯继承他的衣钵，啊，那就这样子的反叛，啊，直到最近呢，我看到我爸爸真的很有用，真的很有用。像啊，他已经退休了啊，他以前还在忙哦，到处忙，家里的他自己贵为水电的专家了，可是家里的水电呢都是找别人来处理的。可是今天呢，他退休了，哎呀，碰到这个917的这个事件呢，哦，这出兵逃兵开始知道五届的出兵真好，真好，每一个人都来跟我讲说，哦，你爸爸偌搞，你爸爸偌好嘞。大家就是每个人都这么赞叹我父亲，哦，为什么还有这么一点怨恨我父亲的感觉呢？各位知道背后的意思吗？四叔弟跟圣一弟啊，其实就在你用哪一个角度去受用而已。你如果只是领受到我父亲呢、啊，就算我好了。如果我只是永远只记得我父亲对我很严厉的那一方的话，我就一直会忘掉我妈妈一直跟我苦口婆心的讲，她说啊，你爸爸是这个刀子嘴啊，豆腐心，他哦每次哦看到你功课那么烂，考试啊这个红字啊，自己在后面都哭了。他说呢，他以前呢、啊、没有钱念书，只能够念到高工毕业，所以现在哦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像样的工作，现在就要你好好念书，你还这样子不长进。他哭，他不敢骂你，他唯一只敢管你的生活作息的规矩，啊，这么好的爸爸，你不晓得珍惜，哦，他不是不晓得在我这个耳朵边呢、啊、叮咛过几次，可是我永远听不进去。他说我爸爸如果那么好的话，他为什么从来没有抱过我，从来没有给我秀秀，从来没有擦过我的眼泪，从来没有擦过我的这个跌倒的伤口，我几次受了好大的伤，都是我妈妈抱着我去医院的，我从来没有看到我爸爸有什么用啊。这个就是你自己受用到哪里，当你永远都不受用另外一部分你自己看不到的，你自己领受不到的部分的时候，你永远只会有一个知见，认定他就是那样子，这个叫做世俗，了解吗？隐藏在世俗背后你不了解的那个部分叫做圣义，所以圣义永远是你不了解的那另外一半，各位知道了吗？所以请问圣义跟世俗是一还是二啊？是一个东西的两面嘛，对不对？你看得到的有像的那个就是世俗，你没有看到的我们称之为无相，可是无相并不代表无哦，哦，无相并不代表没有哦。我爸爸每天看到我就是骂我，他背后有没有温柔的一面？有，可是我看不到，所以我说他没有嘛，对不对？所以我说他没有，我讲他没有也对啊，因为呢我从来没有受用到啊。他的温柔可能对别人啊对他的公司同事啊，我以后有机会，后来有机会去见到我爸爸的同事啊，我爸爸同事都说啊，你爸爸是一个哦温良恭俭让。我说拜托哎，温良恭俭让是形容孔子的好不好？你不要把形容孔子的字眼形容我爸爸可不可以？我从来没有认为我爸爸很好哎，你怎么可以用温良恭俭让来讲我爸爸呢？他还讲我说你这个啊真的有你乃父之风。我说我怎么像我爸爸？我是这么有人文素养，这么看着电影会掉眼泪的大男生，你怎么可以把我讲成跟我爸爸一样这种日本武士啊，军事化教育的那种铁面人呢？就是这样子，你把你看不到的东西呢，圣义称为无相，对我们世俗人而言呢，我们说不了，这个了解吗？所以呢，世俗地跟圣义地最简单的定义，用我们最世俗的讲法，就是你永远都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不管你的智慧再怎么明了， 再怎么样宽广，再怎么样深厚，你永远都有你不知道的事情，对吧？是吗？这个就是叫我们要谦虚。所以立世俗地跟圣义地最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不要我慢，就是不要我见，就是不要有我所，这样了解吗？因为只要有圣义，还是你不了解的那个部分，你怎么可以说你是一切智人呢？一切智人只有谁可以说？只有佛可以说。好，你纵使不相信佛是存在的人，你纵使说佛是一个完美人格的代名词罢了，你也不了解佛到底真正怎么样子，所以呢，你也不要去论佛到底是有还没有，对不对？这个就是圣义，你不能去论义的，因为你没办法有证明证据可以去来说的，你没有证据来说一件事情，你只好用圣义地来把它安立在那里。这种还用你的有为心来安立的圣义地叫做世俗圣义，真正的圣义的圣义是连安立都没有安立的份，因为你根本不晓得有什么东西是你还不知道的，对不对？世界上你现在会觉得说，虽然人家都说太阳有黑子，可是太阳有黑子这个事情你有没有见到？各位有没有见到过？见到的人大概都被融化了，对不对？不可能有人见到的，所有的人都只能够透过照片，连科学家都只能够透过照片判定黑子的存在，都只能判定，透过照片判定。这个呢，也不过都是透过世俗的施设、世俗的建立来去了解的。谁能够真正亲眼见到、亲眼去证明、亲身去证明太阳黑子的存在？因为太阳黑子是一个质量很大，有无量引力，谁靠近在它的引力圈当中呢，都会被它吸进去的一个东西。当你被吸进去之后，你还有能知的心吗？你还有能证明的能力吗？那种东西根本都是你不可知、不可见、不可思议的东西，轮得到我们用半句话来说它吗？没有办法。何况这个都还是我们有知识可以去认定的。有多少科学家都还不知道的东西，没有在传媒、没有在任何杂志披露过的知识，你知道吗？当没有人提过这些事情，你知道它可能有这件事情吗？你根本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它存在，你怎么会知道圣义是什么？所以因此圣义就在唯识当中呢，被开成二谛四重，总共八重，对不对？总共八重，种种的安立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么多的差别，你只能够知道几分，你只能够知道几分，你永远能够知道的就不过就是那一部分而已。因为我们永远只能够知道一部分，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安立世俗地跟圣义地。那可是你说，那既然是世俗，那又为什么要称为地呢？地不是讲真理吗？世俗就是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无常啊，这些东西怎么可以说是地呢？怎么可以说是真理呢？怎么可以说是真理呢？我有一次呢，就看到有部电影，他就说啊，来来来，看到我这个手没有？来来来，再靠近一点。然后呢，你看到我的手变了没有？变了。我就来再靠近一点。当他在靠近我很比较近的时候呢，我就啪打他的嘴巴。我说你看到没有？你看到什么？啊，各位看到什么？如果你们也被我打到嘴巴的时候，请问你们看到什么？啊，你们看到什么？你们看到我的手掌变成拳头，拳头又变成手掌，最后就在那个一瞬间打了我的嘴巴子。请问你看到什么？各位大概不晓得我在问什么齁。你们知道你们看到什么了吗？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叫你看我的手掌、看我的拳头、看我的拳掌变化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动机是要打你嘴巴的？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动机？ 你看不到我的动机，所以才会被我骗嘛，了解吗？所以我们经常在四书地当中就是说眼见为凭，可是问题是人家的动机你看得到吗？可以看得到吗？你只能去猜，你只能因为被打过了，对不对？被打过了，所以我下次再跟你讲，来靠近一点，你可以再靠近一点，你敢不敢靠近？就不再敢靠近，你只会被惊恐吓怕了而已。所以呢，你能见到什么？你见不到我的心啊，见不到我的动机啊，你见到的永远是什么？相而已，是你自以为你看到的东西。这就是四熟地跟圣义地的理由。于是我们要回来反省，当我们在看到经教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每一个字的时候，请问我们看到那个字，听到那个声音，在脑中会不会升起一个了解的东西，一个理啊？会不会升起见识？会不会升起一个理？会不会？那请问那个理是有还是无？是你见到的还是你没有见到的？你见到的只有相，你有没有见到理？理是生在你心中的，理哪是你能见的？所以呢，那个理只是你自以为的理。可是你自以为的理，是不是人家要告诉你的理啊？不见得是。如果万一凑巧碰巧被你碰上了，那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对不对？瞎猫碰到死耗子。那么呢，碰上的东西呢，叫做世俗圣意，对不对？他觉得，哎呀，没有碰上，没有碰上，那表示啊，我这次又想错了，对不对？请问，我们凡夫啊，不晓得要经过多少次尝试错误，才能够去在这个碰碰撞撞过程当中呢，领会到最后不晓得世间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对万事万物有一种无力感。这个无力感，也就是我为什么要转心理系，为什么我会从企业界回归到心理治疗，为什么我又会选择忧郁症当我的这个主修。因为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呢，有位已经往生的郑新雄郑老师，是我教辅导理论的老师啊。他那个时候就跟我预测，他说呢，忧郁症啊，会是啊，未来啊，20、21世纪啊，跟感冒一样流行的病。因为慢慢呢，我们的包袱越来越重，慢慢我的障碍越来越多了，又加上啊，世间的共业呢越来越重，这是用我们佛家的字眼哈。当这些东西呢越接近末日的时候呢，所有的众生呢都会越来越感受到他对这个世界完全莫可奈何。当莫可奈何之后呢，人只有靠逃避来解决他的身心安住的问题。可是逃避你能逃到哪里去啊？你能逃到哪里去？请问告诉各位，当有一天真的就在你现前末日到来的时候，你要逃到哪里去呢？啊，你要到哪里去？有地方可以去吗？你现在心里面有一个非常笃定的地方可以去吗？有没有？当还没有的时候，你要知道有过患。你最大的问题在这里，你没有地方去啊，你没有地方去，你又实在没有别的方法，你又不肯自己下死功夫，你又不肯用功，每天睡得跟死猪一样，早上起来闹钟响，你还不肯醒。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心的过患是这么样严重的？这是我们应该要紧张的事情。可是我们从来难得为这些事情紧张，我们总是看到说不景气的，唉，我的业务啊越来越萧条，还没有钱赚。各位知道吗？我们每天都在伤脑筋这种事情。今天出门的时候呢，我还看到我的好朋友啊李国修他们屏风剧团今天宣布解散。啊，慢慢的呢，我预测的会有更多的企业呢也一样，慢慢会走上这条路。可是话说又怎么办呢？除了在宣布解散的时候掉几滴眼泪，明天的生活还是要过啊。那你要选择继续悲伤忧郁的过日子，还是要积极的面对你每一天要活过的每一秒钟呢？那么如果我真的要积极的过这个人生，请问我还有什么生活方式可以抉择？ 这个是用我的之见呢，拿来相应呢、昨天净空师父啊所开示的一句话。他说啊，如果我们是学佛人，何必再为生死这件事情担忧？你要担忧的事情是，你有没有愧对十方众生？你有没有愧对十方如来？你所听的佛法在你心中是不是真的受用？是不是在断你的我所？如果你是持名念佛的，你是不是能够真的以一心不乱为你的专念，为你的执志，为你的信念？如果你是修止观的，你是不是一直把四念住挂在心头？如果你是参话头的，你是不是一直在离你的我所，一直在断你的我人众生受者见？你是不是一直在断这些东西？还是你一直都在无欲当中呢，去思维苦跟乐，思维我到底有没有明天？请问你的明天是在五欲境界当中去判别的吗？有多少东西是你现在的思维所不可及的东西？那是你用你的思维可以去碰的吗？碰不到，碰不到。这就是世俗地跟圣义地的理由。因为我们就是要去从世俗对望到圣义地，去保持一个谦虚的心。谦虚的心知道我现在一切的障碍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所，来自于烦恼障、所知障。所以你现在在经教当中所学到一切对治我所、对治烦恼障、所知障的方法，你到底用了几分？你到底用了几分？你有没有随时随地挂在心头？这件事情重要还是生死事情比较重要？当然是前者吧。你有没有依法修行？有没有如理思维？这个肯定比你现在会不会面对工作、理财、家庭眷属、姻缘、五欲一切的问题，这个问题不管再怎么大，不管再怎么大，有人一天用12块钱一样可以过活的，各位相信吗？各位相信吗？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给你12块钱可以过一天了，你已经不敢相信我可以一天只花12块钱，我怎么样去过活？不知道了。所以再回到我刚才讲的西莲经院，他们那样的道场现在还在用火，用那个木材烧火在煮饭、饮山泉水在喝，而且呢绝对不去把法堂外面的饮水器呢当作他们法师啊随手的方便，拿了一个杯子就去接水，一定要从山上走到山下来啊，然后呢从木材堆上所烧的那锅水当中呢倒出一杯水当中喝掉，没有一件事情去求方便，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从难行当中去了解，一切事情没有方便，不做任何的方便，不做方便想，在每一步路为了要去解渴，你就要当思身心的过患，因为你有四大的身心在这里，因为它消耗了水分，刚才我又撒了一泡尿，所以呢我现在必须要补充一杯水，就是四大不调，这个你有没有在思维？所以如果你是修四念住的，你是不是经常的利用你要去喝一杯水去思维这件事情？如果你把喝一杯水、吃一顿饭当作是身边，哎呀，举手拈来，随手就这么方便的事情，电锅打来，啊，冰箱开来，什么东西都有，你会知道出离生死吗？你会知道心求涅槃吗？你从这些方便当中，你学到什么？所以《圆寂之心》当中就是说：知患即离，不做方便；离患即觉，也无见次。重点不在知患即离跟离患即觉，重点在不做方便，重点也在也无见次。你如果做方便想，行方便行，你永远不晓得什么是圣意，永远不晓得我现在的身心是过患。这就是世俗地跟圣意地这么难分辨的理由，绝对不是经律论当中那些文字的差别而已，不是月称论师在这边骂为士， 你以为他在骂，你以为他在骂，也不是为师的人在讲空中中观的不对，都不是这些论师在彼此对骂。我们讲一句我们身边就看得到的事情，我们每天如果有机会看，还有那个习惯去看那个立法院在那个cable 电台呢转播的画面，你看到他们的彼此在对骂，有没有？还泼水挪，还泼水，各位知道吗？各位知道吗？如果你有机会啊，去这个离立法院最近的那个叫来来是吧？来来 Hilton， 你如果有机会去那边喝咖啡的话哈，你就会看到啊，许多在立法院大殿当中呢，彼此对骂、互相殴打的那些人啊，肩搭着肩，手牵着手，在那边嘻嘻哈哈画滚呢、啊，你知道吗？他是打给我们这些人看的，他打给他的选民看的，让我们以为他真的为我们的民生福利在打拼呢、啊。我不指名道姓讲谁哈，我讲台面上这么多把戏，我们都不见得看得懂，看得懂我们也只能叹气，下一次不选他了，不选他选别人，是不是也又上一次当呢？你永远也不知道。那你就说，那我不去投票了，不去投票也有别人投票，对不对？总是还有那么多名额可以当选呢、啊。那你的心永远在这边打转，永远在那边抉择。请问你能够抉择圣意吗？不能抉择圣意，圣意就是你抉择不了的那个你不知道的部分。哎，那你们一定会骂我了，你这个聊呀，为什么不讲清楚？讲了半天，好像我们又无能为力。那你又告诉我们你是在做辅导的，你又在辅导忧郁症，你不是叫我们变得更忧郁、更无力感吗？不是啊。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多东西不了解，所以我们才能够才应该不自满于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才应该要继续的不生喜足心，继续在佛法当中求精进，不是吗？是不是这样子？会不会因为一场雨就打消了你不来法堂听闻正法的机会？会不会有一念无欲心起来的时候，哎呀，等我睡过这一分钟休息一下，我再来读好了。只要你有精神，今天呢你忽然精神很好，可是你还是照习惯呢、啊、11点钟上床，可是怎么睡都睡不着，于是你就起来打电话给你的辅导老师说，嘿，廖老师，我失眠呢。他说，你既然现在睡不着啊，你就把经典拿出来看嘛。你为什么要把睡不着称为失眠呢？睡不着表示你精进善根在发啦，你既然睡不着就读经嘛，睡不着就打坐嘛，刚好对治昏沉嘛，不是吗？懂吗？这个就是精进的理由。不要为你不能做的，不要为你不知道的后悔掉举，要为你说，哦，原来我还有这么多不知道的，所以你才应该更精进。你看背背几行带几就有两样人，一个人走染，一个人走净，一个人走凡，一个人走圣。就在圣凡染净一念心当中，请问你做什么抉择？你做什么抉择？你是要正面面对你所有还不知道的事情，去用性根承担，不惊不怖，继续过活，让你这一期的行受到阿弥陀佛把你带走为止，对不对？到疾病让你把这口气断完为止，那个根本我无能为力嘛，你何必为他伤半点脑筋干什么？你就在这些东西当中要去断我所嘛？请问你不在这些过患当中断我所，请问你还担心个什么头啊？你老师教你打的太极拳，你有没有回家好好练呢？你每天承诺说大悲咒要持22遍，你有没有持够啊？啊，有人还发100遍的，120遍、108遍。啊，不管你自己发誓誓愿说你要做什么功课，你有什么理由让他不做吗？不要因为说你有什么障碍了，于是你就因着障碍呢说啊，我可以这样这样这样， 找理由啊，找理由。这些理由呢，都是你把世俗的一些障碍呢，当作是你的真正的障碍。你就在这个障碍当中呢，身心吊局啊，昏沉，就是这样子，寻思种种，